弟兄姐妹平安。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放了两个月的安息年的假期。本来呢，就打算去内地呢，去探访朋友，但是因着疫情的缘故，就临时要取消这个行程了。其实疫情都影响到我的心情，最终就留在家里，留家确诊，然后呢，等候康复，然后灵修上网课，就是这样的，就过了两个月。我想问问大家，在回想你在这两年的时候，你做的最多的是什么？什么？啊，叹气哦。可能有些姐妹呢，就是在家打扫卫生呢，哦，有没有啊？哦，做的最多了啊，买房子用品啦，或者是你抢药啊，抢什么 Panadol 啊，什么小花清瘟啊，啊，是吧？你会想抢这些药啊？这些药其实是不是带给我们有安全感？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保持我们平静安稳？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疫情当中的良药。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良药呢？在我们读经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要感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也叫我们有力量的去遵行你的话。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主啊，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1-10。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心，用你的口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预备起。那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已立案束腰，素来饱足的凡做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烦恼虽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他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撒母耳记上第1章的时候，给我们这首诗篇的一个详细的背景。 第一章的时候呢，就说到神听了不生育的哈拿的祈求，她怀孕生子。之后呢，她没有再到示罗敬拜耶和华，直到四五年之后，在第一章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说：撒母耳见哈拿见撒母耳断了奶，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发一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祭司以利的面前。就是说，哈拿遵守对神的承诺，把神赐给他的孩子终生归于神，做了拿西尔人的服侍，来服侍神。他不但没有难舍难离抛头大哭，相反他还预备了很多的礼物和祭物来奉献给神。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得出，也明白他当时的心情。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是哈拿的祷告，很明显的一个感恩赞美的祷告。那他是什么情况之下的祷告呢？当时他把深爱的唯一的孩子献给神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内容呢不但是没有分离这一份的哀伤，也没有挂心的忧虑。那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感恩赞美？然后为什么大约一千年之后的玛利亚，这个尊祖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与哈拿的祷告词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原因在哪里呢？啊，已经打出来了。啊，这个首饰的主题呢，它从开始到结尾就互相的来呼应，看到一个主题，就是神使人的脚高举。让我们就借着哈拿的赞美的祷告有两方面的学习。第一方面就是赞美神的属性，得着喜乐和安慰；第二方面赞美神的作为，我们得着信心和力量。我们先来看看赞美神的属性，得着喜乐和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的经文。预备起。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哈拿一开始就祷告的时候清楚地表明，赞美神的原因不是为了他得着一个孩子，而是因为他自己和他的自己的给神的一个拯救。所以哈拿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在这一节里面重复出现了三个因字，英文版的翻译为 in the Lord， 就是说在他里面的意思。原来心因着耶和华快乐的关键就是在他里面。哈拿他的喜乐的焦点不是在他所得的福分上面，而是在那位赐福给他的这一位神的身上。 所以他因着神的拯救，哈拿得到尊荣和力量。在圣经里面，脚就是力量的象征，动物呢用来攻击用它来攻击或者是防备敌人。脚被高举，就是说得着力量得胜利。哈拿的仇敌是她丈夫另一位妻子，就是比尼拿。她曾经呢，这个小三呢，常常呢就激动哈拿，让她生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哈拿还没有生育。如今耶和华把她从羞辱当中拯救出来，使她的心得着安慰。亲爱弟兄姐妹，这段日子里面，你的喜乐的焦点在于神赐福给你，还是你的焦点、你的眼光在于神的身上而得着喜乐呢？哈拿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从他第一个的赞美就已经看到，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这一句呢，原文呢就是更具有这个强调性，有三个否定的没有。原文的翻译就是说，没有圣者如耶和华，诚然除你以外没有，没有磐石如我们的神。所以在希伯来文三次的重复，代表至高的程度，就是最最最的哈。就是说没有绝对，就是说绝对没有可以与神相比的。就是说神的圣洁说明了神的崇高和超越性。哈拿认识到神是无可比拟的，他对神的认识不单单来自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从神的话而来。哈拿提到这里就是磐石，这个比喻出现在生命记，就是摩西临终的时候写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一些诗歌当中的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指磐石。所以哈拿也因此称颂神为磐石。磐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指神如磐石般的信实可靠，意味着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压力和考验，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慈爱也不会改变，他的公义也不会改变，他更是人的力量和保护，像磐石在暴风雨中成为人的避难所。摩西解释这样解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生命记32:4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他曾是无外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哈拿在也有又提到神的全知，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古代人就是很重视后代的，哈拿因为没有孩子受尽屈辱。再说以色列人普遍认为 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所以哈拿容易被人误解为因着他得罪神而没有生育，相信他曾经就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必成为因为相信神明白他的苦情，他而得到安慰。现在他可以很公开的去见证，神确实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和背后的动机，并且会公正的使人按着人的行为有所作为。最近呢，我在中信的一个文章的分享当中看到一个标题，它标题是这样说的，他说丈夫死了也赞美上帝，啊，这个标题很吸引我。然后呢，我去就看，他说哈利路亚，我的丈夫安然离世了，啊，你就说啊，可这咒诅他丈夫，他是这样说的内容。哈利路亚，我的丈夫安然离世了，他死了我还要赞美上帝吗？是的，我赞美上帝，因为他是爱。他继续说，我的丈夫严重的中风被送到医院，我和儿女不断地为他悔改信耶稣流泪祷告，上帝都一一地来随听。我的丈夫在病床上表示要相信耶稣，他睁开了眼睛三次。他说上帝真奇妙，丈夫最后回到神的怀抱，三天之后他就离世了，我得着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赞美神的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荣耀上，而不是我们需要的事情上。你是否也可以在艰难的处境里面来赞美神呢？哈拿能够心满意足地向上帝歌唱赞美，称颂他的全能，他的脚蒙上帝的高举，上帝也将他在羞辱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使他尊贵。他用心来感恩，也称颂上帝的作为，让我们也分享他的喜乐，也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述算上帝的恩惠，向神献上赞美，并得着喜乐和安慰。我们接下来再读四到十节的经文，预备起。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束来保住的，凡做用人求食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虽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到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举，他从会城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保护圣民，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接着呢，哈拿呢，就是以三个生活的实例，我们看第四到五节，就是说明全知的神在衡量人的行为之后所带来的改变，就是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倒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里说到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这肯定是哈拿他亲身的生活的经验了。虽然他当时只有一个儿子，但他深深的相信神若愿意，他必给他更多的孩子。在这些生活状况描述之后，哈拿呢就是进一步来赞美神的主权和能力。他相信能改变一切，并且能够有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直接的提到神的名字有两次，并且呢他就把它放在句子的前面作为一个强调。我们一起来读下一个，对啊，我们一起来读六到七节的经文。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也使人上升。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里呢就是用了两次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他相信神的全能可以改变一切。但是最宝贵的就是神对于软弱无权位的者这一份的连续，这是哈拿深深的体会得到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作为。灰尘和粪堆使那些遭遇极大艰难、被人厌弃、看为无价值的人的住处，但是神愿意帮助他们，不但使他们脱离这个困境，也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安心出行，而是我们可以安心信靠这一位掌权并统治世界的这一位神。所以神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我们继续来读十到九到十节的经文，预备起。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竟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来到这两节的经文，现在哈拿的焦点是赞美神与他子民、圣民和受膏者所做的。在哈拿的时代里面的时代当中，以色列人因着叛逆神，时常受到外邦敌人的欺压，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在这黑暗的时期，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会想到或者相信神的保护，更何况得胜呢？哈拿因着谦卑的来祈求神，他的脚被高举，在第一节里面，他的经验就是使他相信神要赐力量给以色列的君王和他的圣民，他必会高举这受膏者的脚。我们都知道，受膏者是指古代以色列人，以色列当中被神拣选的仆人，包括是祭司啊、君王啊、先知啊，他们被有膏牧，所以称为受膏者。哈拿说到，君王的胜利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原文这里是有个因为这个字的，因为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胜，是从耶和华得力量的。是的，按照他的当时的情况，他将要对孩子牵肠挂肚，或许他要经历一些孤单的晚年，因为孩子送了去祭司那边传旨侍奉了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看到自己的民族脱离耻辱压制。或许这个心情就好像我们好多有些现在有些人的心情一样，但是他知道他信靠的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赞美就是他信心的明证，也成为后代的人的鼓励。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大约1000年之后，玛利亚的曾祖颂与哈拿的祷告词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因为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犹太人的光景与哈拿时代的光景非常的接近，因此当玛利亚知道她将要怀的胎就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受膏者弥赛亚的时候，她自然的就想到哈拿的祷告，并为神对子民的连续发出赞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动荡的时代，本来熟悉的世界城市变得陌生，我们感到无奈，然而这正是神要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愿意都效法哈拿一样去赞美神，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让我们定睛在不变的神的身上，而不是顺势万变的环境。亲爱弟兄姐妹，当你感到压力重担的时候，就大声来赞美神吧。不管你的生活有喜有悲，都要赞美神，赞美神的属性，让你得着喜乐和安慰。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的作为，帮助你得着信心和力量，这就是你在逆境当中的良药。前几年我有一个姐妹就得到癌症的末期，剩下只有2-3个月的生命的时候，有机会我关心她的时候，我问她，你有什么心愿要去完成的呢？你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想想他会说什么呢？他怎么样回答我？他不是回答，不是说哎呀，我希望上帝再给我几年的时间呐、啊，让我看着孙子出生呐、啊，看着什么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说哎呀，我希望病得医治。他回答的我，回答我是希望再次再团契，赞美神领诗。他说要赞美主。那经过特别的安排，因为那个状态很多的变化嘛，所以经过特别的安排，我们就感谢主圆了他的心愿，他在团契当中能够来带领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又怎么样呢？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就算你灰心沮丧，也要坚持每天来赞美神。只要我们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赞美神，你的生活就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在我前两个月放假的时间，确实影响我的心情，但是我刻意的用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永恒的赞美365天》的灵修书。我刻意的来每天来读诗篇，每天的这样来赞美神。这本书我已经用了3次了，就是说断断续续的，就是这一年之后可能又停了2年就是用这样，就用了3次，用了3年的书，看完又看所以一个很好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让我们记得赞美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药，我们一起来坚持每天就这样的来赞美神。来到总结，哈拿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她受着圣灵的感动，发自内心的真诚做了这首哈拿之歌。她一生的年日以上帝为念，爱他，遵循他，赞美他。第二方面，哈拿是一个懂得依靠上帝、乐意祷告的人，他也是个懂得感恩、赞美的女子。哈拿之歌因着他的颂赞，上帝的荣耀世世代代的被颂扬。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安静。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向大家发出反思和挑战。亲爱弟兄姐妹，在你安静的当中，你思想你每个主日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唱诗赞美呢？在唱诗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让你看到神的作为吗？也让你得着信心和力量吗？我也邀请你，你可以向神说一句话，从今以后你也愿意成为一个赞美主的人。 你愿意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要欢喜快乐。主啊，你在逆境当中，你安慰我们；在软弱当中，你赐给我们力量。是你在我们面对挑战的当中，你赐给我们盼望。主啊，赞美你，是我们面对逆境当中的良药。愿我们每一天都能继续的来经历你的作为，得着信心力量，每一天都能够赞美你，歌颂你，尊你为大，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的主。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